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一天3起汽车冲撞事件是不是社会性报复，还有中国再推吸引外资新举措管用吗？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3月19号，中国一天内发生多起汽车撞人事件，先是浙江台州和辽宁沈阳汽车撞人，造成几十人伤亡。同一天晚上，北京又有车辆撞人，行人电动车倒下一片。北京交警通报称，一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与多辆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一人死亡，17人受伤。官方全面噤声并迅速删除在网上热传的视频，网友质疑当局对于事件的描述，说那是碰撞吗？那是冲撞。那一天之内接连出现3起相同事件，是交通事故还是恶性社会报复？近年来，中国蓄意驾车冲撞行人、提刀无区别行凶等疑似社会性报复案件频发，原因何在？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韬略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博士，欢迎二位。
大家好。
那中国媒体报道，在3月19号的上午，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区内呢，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有3死16伤。辽宁沈阳市一辆黑色轿车冲入对向行人道，造成3死2伤。又在同一天晚上，北京城区的一辆黑色汽车冲撞非机动车。这个车道造成1死17伤，现场呢警力戒备，并向民众高喊散了散了删了删了。那官方的通报说这是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交通事故，但是很多网民对官方的说法呢不卖账，表示说这是社会性的报复。那请教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在一天内发生3起相同的事件，特别是网民质疑这个官方的说法？
一天发生3起，我认为恐怕还不止3起。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如何能够相信官方通报的信息呢？当然呢，这个交通事故跟恶意的冲撞，它的后果啊，可能都差不多，都是会对行人、无辜者造成伤害。但问题在于，中国它没有一种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让老百姓有知情权，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老百姓也只能从这个行为的方式来进行判断。当然也会有人可能就把它认为是一种报复社会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进入了一个塔西佗陷阱，老百姓因为没有知情权，因为没有得到真实信息的这么一个渠道，他当然就会相信各种各样的说法。其次，我们从这3起事件发生的行为来看，他与这个事故显然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因为造成交通事故，它是一种无意的它目的并不是针对行人，而是操作失控。但是呢，一种恶意的形式报复社会事件呢，它就是针对无辜者，希望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从这两者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频繁发生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要联系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应该说非常的严重，已经进入到一种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这一种时刻。同时呢，由于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他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老百姓的这个发泄的渠道，或者说找一个说理的地方。那么这一种恶性报复社会的事件频发，其实不足为奇。
那稍后我们会讨论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这个社会和政治问题。那我现在请教这个吴建中博士，这辽宁汽车撞人的现场啊，肇事车辆是逆向停靠在行人道上的，视频还显示撞人汽车的副驾驶座位上还放着一个钢制的气罐。那很多网民就说这个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个交通事故。那吴建中博士您怎么看？
是，当然，我想在同一天的时间里面出现了这样多起的恶性事件，当然也会引起中国大陆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议论。那在议论的同时，当然会有一些依据，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从网上被这个官方所删除的这一些影片的这个片段的内容里面，那网民质疑在这个车辆上面，在副驾驶座上面有出现了钢制的气罐。这个气罐的发现也让许多民众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产生了更多的猜测跟担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期中国在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在维稳有效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对于类似像这种单一的事件，或者看起来似乎对政权无害的这种事件，但是它却引起了多数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人命的损伤，也就是类似像这种孤狼式的这种恶性事件，那有可能会造成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存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民众没有办法对于相关事件来进行评论的时候，那对于相关的这些影音视频，在截取相关的这个片段之后，那当然就会出现许多的猜测跟担忧。不过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网民会质疑官方的说法，因为官方的说法在过去里面常常都是一种维稳式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归咎于单一事件。比如说我们看到也有这个官方出来这个一开始所讲这个是不是造成毒驾的这种事件，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方式，但是就是没有导向所谓的这种基层民众对于共产党统治的不满。不过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众在整个经济陷入疲弱，许多人失业，造成生计无着，甚至于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绝望事件的想法的同时，那这样的一个事件上面出现的时候，那当然也会出现大家的臆测空间。再加上官方总是一个官制的一个说法，那甚至于要求要删除相关的影片，而不是让真相越来越明的时候，那这边可以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民众对于官方的说法越来越加的冷漠，而且越来越加的没有办法接受官方的这种官样说法。
是官方的随后就是删了网上的那些视频，而且晋升就像两位说的，特别张杰博士提到说这个几起只是曝光的几起事件，其实在今年三月以来就有山东啊广东啊多地发生了这种汽车撞人，而且是大规模的造成很多的死伤。那近年来这个蓄意驾车冲撞行人，还有这个拿着刀无差别的杀人，还有放火烧大楼等等这种行为，成为中国一些底层民众发泄不满的方式，也引起了官方的恐慌。比如说这个据上海官媒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呢，上海浦东新区的市场监管局就规定，浦东全部19所高校、85家食堂每天都要把扫把、拖把放回固定的这个位置，每一把菜刀甚至要上锁。那我们有位 X 网友韩松，他就不怕寒，他就说这个春节后呢，一系列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其背后必然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内在的必然逻辑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出了问题。那我想请教这个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是社会底层出了问题，还是自上而下？
对，应该说是自上而下的。我们看到说对刀具进行管，我就想问习近平同志一个问题，这个刀能够自己杀人吗？显然不可能，只有人杀人，不可能刀杀人。 但是为什么把刀管得这么严呢？就源于他没有自信。他因为得到了权力以后啊，他就觉得这个自己坐在火山口上，他天天就担心有人要夺他的权，或者是个有人就要害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他的这一种恐惧又带来公安的恐惧，最后带来整个社会的恐惧。我们分析这个中国的这种社会报复事件，其实啊，我们说的这三起，它造成的社会危害还目前来看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之前的报道，比如说在厦门有公交车纵火事件，也比如说在重庆曾经发生过公交车驾驶醉桥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伤害，还包括东航这个坠机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也没有给人民一个交代。所以这种大型的恶性事件在中国是不断的频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不仅是底层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高层互斗，底层互害。底层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没有说理的地方。如果说我们给他一个渠道，比如说我这个拆，我被房子被强拆了啊，我就可以跟这个政府去行政诉讼啊，行政诉讼啊，这个行政复议，复议不行，我就可以诉讼啊，通过司法讨个公道。但是政府他就是强拆者，而法院不受理，然后你去上访，上访就把扔进黑监狱，甚至刑讯逼供进行迫害。所以当老百姓他感觉到没有出路，但是社会的冷漠又让他呢心寒如冰，他就觉得在这个社会凭什么你们过得比我好，所以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使大家一起死。所以这种事件就不断的爆发，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那吴建中博士，您怎么看这弱者报复弱者这种反抗形式？有评论指出，中国当下的民怨上升、戾气弥漫，是这个经济恶化、失业率高，还有政治恶性循环的必然反应。您怎么看？
是，我是非常同意。现在目前中国的民怨这个非常的这个戾气非常的重，这个当然是经济恶化、失业率严重、政治恶性循环的必然反应。不过我先说我的结论，我认为中共在过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属于丧事当喜事办，也就是说透过这些事件反而会加强他对于民间的这种民意的管控的情况。所以我对未来的这个中国在维稳的一个控制上面是更加的一个悲观。因为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些恶性伤人的事件，当然是普遍的这个反映出社会的挫折感跟集体的焦虑。不过就诚如张杰博士所讲的，现在中国缺乏表达的自由跟空间，那个体的困难难以透过任何的渠道来做任何的这样的解决，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挫折感，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可能是婚姻，可能是投资，可能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些个人化的具体原因。不过既没有任何内部的申诉管道，也没有任何抗议的空间跟自由，甚至于没有工会，没有像民主国家的政党的体制来进行这一些表达的这种空间跟自由的情况之下，那出现这种所谓的恶性报复事件，那中共恰恰好刚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来加强更大的一个管控。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对于普遍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不要触发在自己的身上。那对于这一些没有办法被社会这个救助网给救助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现在中国社会里面普遍缺乏像社工，像这个民主国家里面的身心健康辅导健康的这种投入，来缓解民众的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那甚至于要缓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部分，那现在中共的做法都是靠压制，靠安装摄像头一个方法，那真正的解决方式其实是提升社会保障，而不是透过这种中共的管制方式。
对，这个吴建中博士指出，现在在中国民众申诉没有管道，那么当局又加强这个管制啊。那有分析把这些年发生的平民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呢分为了两大类，一类就是说没有具体因素的，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行凶者遭受到了某种明显的或者是他自己认为是明显的不公正的对待，向政府和社会求助的渠道呢被堵塞，然后产生了这个行凶报复社会的这样的念头。那中国虽然有严密的法律，可是却阻止民众这个合法维权。比如说，这个平底山公安部就明确的规定，有32种行为是属于非法上访，会影响子女等直系亲属的前途。包括越级上访、闹访、禅访、非法群聚性的聚集等等。张杰博士，您怎么看中国这种阻挠民众这种合法申诉权益这种做法？促使了这个社会矛盾的激化。
对，其实司法是社会公正最后一道底线。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我们有一个公正的司法，是可以化解很多社会矛盾。就像吴博士刚才谈，我们还缺少一个环节，也就是公民社会我们通过宗教组织，通过 NGO，通过一些公益组织都可以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帮助，当然还有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在3年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对人民进行封控，不许出门，但是没有给一分钱的补助，所以这3年老百姓就没有工作，然后不停地在坐吃山空，他们内心的怨气是越来越大。从社会的矛盾来说，这些普通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的帮助，当然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去对待和这个报复社会。然后呢，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按道理说进入现代社会，你必须要有法治你像西方通过陪审团，他就很可以公正的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中国，你发现这个即使到了法院，他几乎就没有陪审陪审员大概就是一个拿退休没事干在法院参瞌睡的一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跟律师、法官跟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冲突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整个就表明中国的整个社会治理它是一个失败的。然后呢，习近平说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机制，其实呢他就喜欢用一些新词儿，比如说新值生产力，他自己也不懂，但是呢他就把这些东西进行忽悠搪塞，但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司法公正，没有社会的正义，这种事情，这种报复社会或者社会进于动荡，它是必然的。中国就像一个高压锅，你用维稳去盖，不停地掩盖，只能把矛盾掩藏起来，但是压力在积聚，总有一天火山就会爆发，这个社会会形成一股就是动乱，它远远会比和平更加的恐怖。所以说我们看一看，有9000多万留守儿童，他们都没有爱的情况下生长出来，他们现在已经成人，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都是很悲观的。
张杰博士提到中国这个司法体制是非常的失败。那我们看到近日这个河南开封的包公寺景区内，一名女子跪在开封府大堂前的放声大哭，这个事情被传到网络上以后呢，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也到这里来哭庙。那哭庙事件引起了当地政府的紧张，把包公像呢移走了。维权人士就说，旧社会人士尚且有击鼓鸣冤的这个权利，现在社会老百姓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那吴建中博士，这个中国政府高喊司法公正独立，可是社会却上演哭庙潮这种绝望的抗争方式，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冤民的群体在不断的扩大，这个给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习近平执政之后，其实对于过去里面 可以上访或者是到北京去信访的这一些维权人士，但是在这个不管是709律师的抓捕案之后，其实面对各种不同的维权，中共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因应之道，甚至于阻止他到北京去进行维权。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河南开封包公祠的这个包公被这个当地的政府迅速的给移走了。那这个其实给这个地方政府带来什么启示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连包公都可以被消失。那我们看到在过去里面哈，这个中国网友说这个前有孟姜女，今天有这个哭哑女的一个情况，那景区都变成了禁区，所以给地方政府带来什么警示？今天这一位女子她哭倒了包公祠之外，那会不会有人接着去哭武侯祠，或者是关圣帝君、岳飞、孔庙等等？那甚至于这个哭倒长城的这样的戏码会不会再度的出现？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冤民群众正在壮大当中。那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中国现在各种的这种宫庙里面的这一些神明，其实在历经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一些神明早就都已经跑了。那对于这一些中国冤民的这个群体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连包公都可以被消失，其实就可以看到中共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在病逝之后，中国当局就迅速把他的遗体火化海葬，并且生不留人死不留灰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让民众可供聚集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在维稳的一个方式里面，可以让动车不停留的一个方式，去让原本应该要聚集的人错过了他应该要下站的一个地方。那中共现在的这一些做法当然都是一种预防性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也让这样的冤民群体正在壮大的一个部分。那对中共的这个政治上面来讲，他当然知道这样的一个群体正在壮大，不过对于他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部分里面，当然我们看到他的维权的这一些天网机制都已经布得非常严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像我们前段节目所讲的这些孤狼式的这种恶性事件，这个是中共防不胜防的一个部分，这个也是中共的这种治理上面的一个挑战。
嗯，那这个说到挑战啊，我们的有一位知名网友叫李老师，不是倪老师，他在3月7号呢在社媒 X 平台上贴文，两会期间江苏张家港市政府大楼发生爆炸，一位署名叫袁建红的人称呢，张家港市政府是我炸，我要求惩罚贪官，还我工厂、私宅等不平等待遇。同一天，李老师不是倪老师的社媒上又说，有网友拍到江苏省公安厅大楼冒起浓烟，但是呢，这段视频和图片呢，很快的就被清理了，相关的话题也被禁封了。那张杰博士，您刚才提到说，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高压锅了，那您认为这个离这个冲突爆发到这个临界点还有多远？
现在就是临界点，因这个社会各种矛盾其实已经到了喷发的时候。刚才呢，吴博士提到了一个维稳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些普通的人，因为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但他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同时呢，说理往往变成更加严厉的迫害，所以他们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或者一种暴力的方式去对抗这个维稳的机制，对抗这个中国政府。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未来中国发生这个社会冲突最严重的就是维稳队伍，因为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了并且呢，这个队伍是相当的庞大，有在册的，有不在册的，加起来人数是相当的广。但是目前经济衰落以后，他们以政府已经养不起他们了，那怎么办？那就要让他们自己去找食吃。他们 怎么去找呢？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会制定各种各样的行政许可，或者滥罚款，或者呢对老百姓进行欺压盘剥，最终会导致老百姓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他就会抗争，他就会反抗，啊，最终这个维稳的机制带来的是更大的不维稳。所以我们看到这三起事件，它难道不是到了一种啊冷无可冷，或者说迸发的时候了吗？所以中国的临界点其实早已具备。我们还可以说，其实在二十大上，当习近平一人独掌所有的权力的时候，共产党他就没有应变机制或者纠错机制，共产党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嗯，那我们也有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评论说，这个拿美国的例子作为反驳，说美国最近年来这个平民针对平民的枪击案也很多，那是不是美国的社会也是出了问题了？吴建中博士，您觉得中国和美国是否有可比性？
像这个中国跟美国的一个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一个地方。首先第一个，我们会看到过去里面习近平所提的这个，不管是三个自信也好，或者是四个自信，这些自信基本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多已经被体制系统系统性的输给了各类的既得利益者，这也造就了既得利益者跟体制的一个共生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一个保守化的思潮，发展了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这种论述，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这样的一个论述。这个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制度跟逻辑。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民主国家体制之下，对于民众的发声渠道，我知道在中共的这种宣传口里面一直都会讲，你看吧，美国也有这么多的枪击案。那这一个部分恰恰好就刚好证明了这个中国模式的所谓的成功，这个我想这个是导果为因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中共想要导出来的就是，中共并不需要做出任何的重大改革，也没有必要在利益的格局上面跟利益的现况上面做出让步。我想这个其实是中共宣传口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术，那也是一种认知作战的一种洗脑的一个表现。
嗯，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网友说，你们拿这个中国的这些事情来说事，但你们美国也同样有这些暴力行为，您的看法呢？
这是个好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中国呢，它是用汽车去撞人或者用刀具，但是美国人他是用枪。那我就问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会有枪？为什么美国人的枪他就不被管制呢？其实这个背后的比较，中国是无路可走，而美国呢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人民有持枪权。其实制定这个法律的本身，它是枪口是对着政府的，也就是不允许政府侵犯公民的私有权利。当暴政来临时，老百姓就有权利用枪进行自卫。再其实我们来看啊，中国跟美国人发生的这种事故进行一个比较，美国呢大多数都是出现精神问题，或者说呢种族啊，或者性别啊，或者其他的这一种类型所引发的这一种暴力事件，而中国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地方讲理啊，老百姓希望并不想采取这么一种极端的方式，但是你把它逼得走投无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两者相比，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尽管都有伤害的后果，但是两者无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还是有高下之别。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是 X 网友王庆明，他说这些有怨气的人被伤害的时候，也并没有人去阻止 为他们喊呼喊维权。那那些被撞的人此前在其他人被伤害时往往也是冷漠的不关心的。我当然反对伤害无辜，不过在这冷漠残忍不公平的社会里，人们都是互害链上的一员，没有人完全无责。当他们对他人冷漠和忽视的时候，就不要在自己被害时过于觉得冤屈。还有一位 X 网友多伦多方脸，他说今天一天沈阳、台州、北京三起汽车撞人事件，伴随着经济下行，生活的怨气越来越大，希望各位注意安全，与人为善，也希望有怨气的人不要把愤怒转嫁给无辜的路人。吴建中博士，我请您做一个回应，也就是说这个弱者伤害弱者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值得这个同情，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是负有很大的这个责任的，您怎么看？
我想哈，这个弱弱相残的逻辑，其实就是中共治理之下的一个难处。当然我也同意哈，就是在这个过去中共的统治之下，我们要鼓励这一群人勇敢的帮别人发声，我想这个其实是当然对于人性的一个挑战上面是有困难的，但是我想对于中共的这些不利的这些执政上面，如果有机会能够多发声，甚至于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要多站出来加以讨论的一个地方，当然还是考验着人性的一个情况，但我们反对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的一个出现。
好，那还有一位这个 X 网友叫 Vincent， 他说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情况不会改善，只会变本加厉。当一个政府不能行使公正权利，还刻意打压偏袒，社会秩序必然混乱，且教育舆论等国家宣传机构还以此为准为荣，社会逐渐失序情况有多严重不可想象，或者元末、明末、清末初始这个时期可以作为参考。请张杰博士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对，这个我赞成这个网友的说法，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它需要一个社会综合治理，既需要有公正的司法，也需要政府依法行政。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还不是老百姓的冷漠啊，相互不帮助，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违法。中国制定法啊，共产党制定法律，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违法者，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犯罪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断的去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最终让整个社会感到绝望。中国现在是整个社会就没有方向感的，精英没有安全感，老百姓没有希望感。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种社会动荡是必然会到来的。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独立视频人张杰博士和台湾韬略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中国再推吸引外资新举措管用吗？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务院3月19号公布吸引外国投资的新举措，表示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放宽科技创新领域外商投资的准入试点，甚至还宣布向外国银行和投资者开放其金融市场，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来一直拒绝这样做的。可是近日呢，当局又推出新修订的扩大版保守国家秘密法，不断扩大模糊笼统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立法和执法，这跟吸引外资的努力背道而驰。那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吸引外资新举措？怎么看种种自相挫败的做法？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欢迎二位。首先请教陈昭辉博士，那中国国务院发出通知，名为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那这份行动方案呢，提出5方面24条措施，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畅通创新要素流动等等，还有完善国内的规制，更好的和这个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那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些举措呢？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么做？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大家还记得，就是不久几天，就是前几天刚刚发生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国会刚刚就是通过了一项法案，就是让抖音禁止的抖音在美国，而且的话呢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让那个抖音呢从它的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里面呢就是进行剥离然后的话以前就是川普时候的前财长纽钦呢他就说我把这个公司买下来就是让它变成美国公司，这跟你们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了。就是这种就是明显对中国政府的比较的不友好的行为，这个也就是说是就是一个科技战的吧，可以说是以前的就是科技方面的那个的冲突的一个延续。在这种情况下 ，OK， 大家呢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一般来说的话，按照以前的情况下，它肯定有很大的反弹。然后不管在文宣方面啦，或者是在企业制裁上面，会有不同的这个反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反应，而是呢，同时的话，国民还出了这个扩大外资，然后就是这些这个政策呢，也没有什么太新鲜的，都是以前大家一直在说的事情。这个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它不但没有加强对美国的抵制，而且的话加强了对美国和西方的进一步示好。这个就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就是中国政府肯定意识到继续跟美国和西方对抗在经济上造成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的话他这个政就是这种政策就是像继续向西方缓和继续以前的改革开放的这个策略，看来呢这个是得到了共识，而且在以后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方向吧。
那陈昭辉博士说这是中国应对科技战升级的一个举动。那张杰博士，您认为这些新的举措有什么实质内容吗？还是老调重弹？刚才这个陈昭辉博士说其实这个内容并不是那么重要，只是一个姿态的问题，您怎么看？
对，我基本上我赞成陈博士的看法，也就是说呢，内容当然有内容，因为过去这些内容啊，就是应该中国已经在加入 WTO 做出过承诺，但是他没有去遵守所以到现在呢，他把它好像是一个新的政策把它端出来， 啊，不管怎么说，还是会对市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问题是现在没有信心了，啊，大家对中国这个市场啊不热衷，所以你出台再多的问题、再多的政策、再多的措施，它不起作用，就像石头扔进大海一样，没有涟漪。那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待外资资本本身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呢，它是逐利，只要你政策好，你适合投资，有钱赚，我就会来。第二个呢，它逃避风险，当风险大的时候，它就不会来。你说北朝鲜，它制定啊所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政策，把大门打开，没人敢去，因为你进横啊竖着进去，你横着就出来了，那谁敢做这个事儿呢？所以在目前的问题下，中国整个经济形势、整个大盘就已经衰落。它的问题不是说某一个市，甚至还可以说跟三年疫情关系也并不是很大。三年疫情是最后一击，但是结构性问题是一直存在，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把中国进行法治化的改革。但是这恰恰是习近平政权坚决要制止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今中国它是左右手啊互搏啊，这边呢叫要发展经济，制定很多政策，另一方就去抓间谍、抓特务，一方面呢就是啊鼓励投资，说中国啊这边风景独好，另一方面呢又让老百姓、让投资者啊噤若寒蝉啊，并且呢这个党的这种魔影啊都是一直就在存在着，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作用相互抵消，所以说到了今天，我觉得出台再多的政策都没用。这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一句话，信心比黄金重要。
那张杰博士提到这个左右手互搏这个问题，我们在稍后还会继续来讨论。那这个根据这次官方公布的这个计划，有一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中国还将扩大外国金融机构进入银行和保险业的机会，并扩大他们在国内证券债券市场的这个参与范围。那因为这个中国在参加世贸组织20多年来一直拒绝这样做的，陈兆辉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转变呢？
对的，这个是一个是金融业不让进，还有的话是电信，这次好像也提及了，就是说也可以扩大了这个准入的行业范围包括了电信。以前都是中国认为这个是跟国家安全有密切相关的行业是不允许的。但是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他们是就是做了比较大的就是一个姿态，就是说是以前不让做的现在都可以了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相信我们，就像刚才张博士说的以前实际上最近这从去年开始甚至更早一点时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做了很多的那个信号，就跟市场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发展经济，大家不要怕，还是到中国来继续做生意，我们这次是真的但是呢就像张博士说的，大家呢就信心不够就是说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这次就跟以前的一样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说的话，他在不断的加强了他的这个开放的力度。OK， 就是以前不让做的事情我们现在都可以做。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呢通过这个不断的这种尝试，不断加强这个力度呢，能够让大家呢就是恢复了以前的信心。但是这个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疫情三年以后，这个外国人也跑得差不多了，而且现在一些大的外资实际上跑得也很多。最近刚刚出来的消息当然可能还是只是一个谣言，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谣言很多情况下可能会就变成真实了就是说什么西门子，像这种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在中国的这种大厂都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所以说的话这个形势是非常不容易乐观的。在这种所谓就是在重症的情况下，你不下猛药你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说他能够愿意做到以前从来不愿意做的事情， 啊，他都说是我们现在愿意做了，我们认真考虑啊，希望你们相信我们。这个呢，也就是啊，也希望就是让大家看出来呢，就是他有一定决心的，但是我们这个市场呢，还是现在呢，还不是很相信他们啊，就是希望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呢，我认为的话，就是如果你们一直就是他们一直就继续做下去，不断的就像以前的啊中国改革开放一样的，不断的继续向这个方面发展的话，我认为的这个事情呢，还是有点转机的。
那继续请教陈昭辉博士，根据中国最新数据，今年一月份外国投资同比减少了11.7%，降到了1127亿元人民币。2023年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8%。那您刚才提到中国提出的这些举措，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能够落实这些承诺吗？那这些承诺能不能解决造成这个外资撤离的根本原因呢？
是，这是个好问题啊。我们要看到这个数据下降，这个本身呢，还有就是没有也就是啊，反映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外资的下降，我们看到实际上它的质量是很高的啊，都是一些大厂，就比方说我刚才说的西门子啦，包括像索尼啦、日本的那些比较好的公司啦，啊，这些都是以前就是在改革初期就来到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啊发展做出了可以说是很大的功劳的、很大贡献的公司，这些公司都没有办法不能离开，所以说的话，这个数字本身啊，没有体现到它的质量，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OK。但是的话啊，现在就是说是这个能不能够赢得，就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够赢得市场的就是信心，能够扭转大家对这个中国市场的看法呢？这个事情啊，现在还很难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这个球在中国政府手上，你要想从中国啊，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不管从各种环境来说，就是70年代末的时候，比现在要差得多得多。所以说的话，如果他真是有决心，真想朝这个方向努力，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断加强这个力度啊，不单单是从经济开放的力度，从法治环境建设的力度，像刚才张博士说的，我认为呢，还是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啊，扭转，能够让大家重新恢复对中国的信心。但是呢，这个完全去看政府是想怎么做了。
那张杰博士，您觉得这个中国这些新举措够吗？特别是这条像外国银行啊，开放这个金融市场，您怎么这个算不算一个重大的开放转变呢？
从政策上说是足够了，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多。啊，都可以，应该说力度很大了，因为习政权他是啊继承了邓的这一个对外开放，同时呢，他也继承毛的集权统治，但问题在于呢，就是说啊，你不停的这样说啊，然后呢，你的行为又是相反的，那不可能你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恋，那就是有病，那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11年的执政，人们已经看清楚了。习近平治国啊，很特别，他就像翻烙饼一样，他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原因是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他不自信，他同时面对困难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崛起？其实有两个因素，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这在共产党国家是没有的。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这跟 WTO 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习近平上台，他已经进行了一个置换，他上台的目的就是要保中共的政权。他觉得邓小平这个路再走下去，共产党就会变成前苏联，他必须制止。所以说他看似翻烙饼，但是他有一个不变的逻辑，那也就是保中共政权，哪怕你洪水滔天，哪怕你中国人再经历一次大饥荒，共产党不 care。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改变根本，不改进行宪政制度的改革啊，共产党不体面的退出历史的舞台，无解。
很多网友也赞同张杰博士的这种看法啊、比如 X 网友 Reader 他就说，以习十几年来的复辟倒退、专制独裁、打击民企和外企、政权安全第一的治国理念和行为风格，其所谓的重启改革开放、经济光明论、再推吸引外资新举措等一系列举措，恐怕只是当前经济困境下临时抱佛脚，而非真正的改弦易辙，也难挽回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呢，在另一方面呢，很多分析也指出，中国这个市场啊，对外资、对国际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张杰博士，您认为现在这个中国市场对外资还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中国的市场当然是非常好、非常大的，因为毕竟有14亿人吧，哪怕易富贤说的12亿人。这也是个足够庞大的市场，当然外资希望来赚钱，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你目前这个投资的环境，因为我们说市场经济，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法治经济，它必须有法治来保障，这样企业家他的资产才有安全感。这就是孟子在3000年前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目前是。对民营企业的打压，比如说垄断吧，你说阿里巴巴发182亿，说它垄断，但是你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中国石油行业，你金融机构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这些为什么你不罚？相反，你还要做大做强呢？所以整个这个逻辑呀、它就是混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西方的资金。在赚了一笔钱以后，或者说呢，他现在感觉到如此大的风险，他现在是急于要脱身，急于要脱逃，所以我觉得目前的风险还只是刚刚开始。
那张杰博士之前提到这个中共当局左手右手互搏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当局的包括总理李强也是反复强调说，中国对外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开放，今后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可是在2月2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这个模糊笼罩一切的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机密法，使得外商很容易就动辄得咎，甚至是入罪，这个使得这个中国经商的风险大到难以承受的这样一种程度。那陈兆辉博士，您怎么看这种自我矛盾、自相挫败的这种举措呢？
这个自相挫败就是左右互搏，实际上刚才张博士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最近这十几年就是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当然，这个趋势可能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最近这十年发生的速度特别快。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一直在做，就像张博士说的不管什么原因吧就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要把打压民企，特别是龙头企业。然后的话呢，就是增加了就是国家安全，从这个就是不以经济发展为头号目标是在这种一个比较大的政策转变下面，过去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的话，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很大了。 OK， 你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回到就是可以说是开倒车，回到以前改革开放以前。但是的话，问题就来了，那你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那你的经济就完全会被你摧毁。过去这40年，这种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发展，就会完全可以说是很快的就可以是分崩离。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再不就说是亡羊补牢，不再重新走回发展的这个路上面，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句话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过好日子的时候，大家很高兴；从好日子过到坏日子的时候，这个对大家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可能他们就意识到了这个危险了，所以说的话就不得不重新又回到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陈朝晖博士认为现在不得不要回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那日本广播协会 NHK 发表文章说，中国修改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并重新规定了共产党的指导。新法律允许主管部门独立决定哪些内容属于机密。预计呢，这项的会更加的这个容易体现强调国家安全的习近平领导层的意图，能够更加容易的体现出来了。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真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家迷惑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他的整个政策主张啊，他是左右摇摆啊，就有点雾里看花，说不清。但是我们纵观习近平呢，他其实恰恰他就是他并不是不想改革开放，而是改革开放邓小平那个路啊走不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必须要进行啊这个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呢，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多党制，实行宪政民主，而这些就会导致共产党失去他的特权，那么他就可能通过民选的方式，他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初，他就是抱着这个初心，坚决要挽救共产党，坚决让共产党永久执政。所以这样一来，他就是以国家安全、政权安全这个中心来取代了以经济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行了一个置换。同时呢，也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这条路叫叫停了，开始进入所谓他的新时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他找不到办法。两个方法，第一个呢，他就是用忽悠，就新词不停地创造新词，什么新值生产力。第二个呢，就是特务治国。现在呢，就是国安、公安、政法委走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这个呢，有点类似于普京在这俄罗斯的统治，但是这个市场化呀是相反的，是逆市场化的。所以走到目前的今天，他即使回去，我觉得他也回不去。只有一个办法，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但是这是他坚决不愿意走的路。
那在过去一年里，中国通过这个突击检查、拘留、逮捕的方式把目标对准外国咨询和顾问公司，加深了这个投资者和外国企业对中国经济真实情况的担忧。陈朝晖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纠结？他能不能在维持他的这种集权控制的同时，又拥抱市场经济呢？
这个呢，就是比较困难啊，就是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我们看历史吧，就是说是比方说吧，就是真正是在我们可以看台湾在70年代真正经济大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蒋经国先生他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强硬的独裁者。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也是在军政府的时候，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是在铁腕治国的时候，他同时也取到了就是经济上面的大发展。所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在那个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就像现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可两种体制是能够共存的，你可以去做经济发展，同时的话
30秒钟。
谢谢就是同时的话，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也可以维持你的。但是，如果经济到了高速的发展，特别是在现在进入高科技进入互联网、进入 AI 时代的话，这种要维持继续这么的发展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张杰博士和陈朝晖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邯郸初中生杀人案惊动中国，小恶魔是如何炼成的？还有证监会指许家印手段特别恶劣，党的人大结局要来了。 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